林春莲思来想去，决定还是做生意。随后他到广州各大图书市场考察，最后决定卖漫画书。随后他将图书档口的书籍低价处理掉，又进来一批动漫书籍，一倒一卖竟亏了40万元。2017年10月孙女苗苗出生。让全家人心痛的是，苗苗出生后就被诊断为唐氏儿患者。为了让家能正常运转，丈夫李建国负责每天采购食材做饭，保姆罗幺妹负责逗逗起居打扫卫生，儿媳吴蜜则要照顾苗苗。家里每个人都各司其职，没有任何空闲。家里开支大了，林春莲赚钱的任务更重了。可干了半年，林春莲的书店再次亏损近40万元。这样一来，武汉的房款花得所剩无几，但是图书产品需要不停更新才能吸引更多的进货商。无奈之下，林春莲只得硬着头皮向以前的书商朋友借来钱周转。可每次老伴和儿子问起他的经营状况时，林春莲都只能强颜欢笑，粉饰太平。她是个好强的女人，让她向儿媳认怂万万不能。而且看着常年加班的儿子脸上的疲惫，心疼的她也舍不得将真相告诉儿子。她只有一边四处借钱，一边期待着奇迹的出现，希望生意能早日好转。最焦虑的时候，她一连好几夜彻夜难眠，头发一缕一缕的掉。有时她只好躲在店里，周末化上浓妆才敢回家看看孙子孙女。可不管再难，林春莲每个月20号固定往家庭公共账号上打款8000元，所以家里没人注意到她的经营情况。然而书店生意是一直不好，一筹莫展之际来了个机会。林春莲此前有集邮习惯，2017年11月他守店时，有人花15000元收走他收集的一套邮票。林春莲喜出望外，这可是2个月的家庭补贴呀。此后他开始琢磨收藏，但凡有推销员来店里推销邮票，他都会买一些，少则上百，多则上千。为了购买邮票，林春莲从自己伙食费里省钱，常常一连几天就啃馒头，半夜也经常饿醒。刚开始林春莲买了数千元的，转头倒手一卖赚了1-2千元。后来胆子大了，他开始大额购买邮票和纪念币。很快林春莲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，自从倒卖邮票后，他的手上总有活钱。回家后他给孙子报万元兴趣班，带孙女去做专业康复训练，就连儿媳吴蜜也对他刮目相看，每次都妈前妈后的跟着叫。林春莲大半辈子经商，想到这件事有利可图，于是他以书店周转名义向书商朋友借钱，且承诺有5分的利息。这个消息一下子在武汉的书商朋友间炸开了锅，渐渐的圈子里开始传他另辟蹊径创业成功，甚至有人自掏腰包到广州取经，也主动借钱给他。然而邮票生意并不能力挽狂澜，此时书店生意持续亏损。有次林春莲偏头疼犯了回家休息，他本想跟老伴李建国讲讲书店的状况，可他怀里的苗苗突然伸出小手紧紧地握住他的右手食指，刹那间林春莲胸口涌入一阵暖流，什么话也说不出口了。他只能将生意亏损的消息埋藏心底，卯足劲儿创业。家里有7张嘴，房贷保姆开支等着他，他不能再给儿子增添压力。为偿还债务，林春莲拆东墙补西墙，还用自己和老伴的身份证办信用卡，甚至借高利贷用以还本金和利息。有一次林春莲又跟丈夫李建国要身份证，引起了他的警觉。林春莲本想将事情缘由说出来，可豆豆又喊着爷爷送他去陪优，话到嘴边又吞回去了。为了还债，林春莲甚至花400多万元购买彩票以期中奖，然后用奖金还债。然而随着借款越来越多，利息越滚越大，林春莲发现自己欠债高达2400多万。林春莲的批发档口生意惨淡， 而他的欠债越来越多。因为还不上高利贷，他被人跟踪，甚至泼油漆威胁。有一次，林春莲回家清洗身上的油漆，看到茶几上有个田字本，他拿起来看，发现是豆豆歪歪扭扭的写的字：我的奶奶很优秀。不由自主痛哭出声。虽然他深知自己无法力挽狂澜，可是每当他回家看到家里的状况，他又根本无从说出自己的遭遇，还得费尽心力在家人面前粉饰太平，所以家人根本不知道他的情况，一直以为他的生意做得很好。2017年12月，有位朋友紧急催债，林春莲独自前往广州市越秀区找朋友借钱还债，但朋友躲着他不见，同时他发现身后有人跟踪，林春莲顿时崩溃，最后他只得到派出所自首。警方调查得知，林春莲已还债务和利息合计500多万元，还有1000多万元无法偿还。事发后，李建国才得知妻子的近况。2018年8月8日，林春莲因诈骗罪被当地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。最近，儿子儿媳到监狱看望林春莲时潸然泪下。对于母亲，李明怀有深深的愧疚，儿媳吴蜜更是自责不已。如果当初多跟婆婆沟通，也不至于让她铤而走险再度创业，以致欠下巨债，身陷囹圄。可惜后悔已迟。在中国，退休老人总是不得不承担起照顾孙辈的责任。很多老人如果不出力，便要出钱，但是并不是所有退休老人都适合回归家庭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林春莲为了花钱买太平，不得不在退休后二次创业，可是错误估计了市场形势，以至于走上犯罪的不归路，令人惋惜。其实老人给子女带孩子不是法定义务，作为子女也应该给老人多一些关爱，还他们一个幸福的晚年。